我觉得最后一定是在法院决胜负啦，拉面很闹。
我突然看到他开始洗澡。
你看影片的朋友就有福了，你看到拉面在洗澡。
我想到怎么刚刚在睡觉，现在突然开始洗澡。
对，睡饱了可以开始洗澡的仪式了，
很棒。
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本集节目由国泰金融创新关键事赞助播出。国泰金融创新关键事是台湾金融业第一个讨论金融创新的 Podcast 频道，经常位居 Apple Podcast 科技类排行榜第一名。全新第五季已经正式上线咯，这次节目将要带大家一起深入探索 AI 金融新未来这个全新主题，除了邀请到了业界超强来宾，也是目前唯一从金融业视角出发来探讨 AI 议题的 Podcast 节目。
第一集 AI 创世纪 GPT 是新革命还是暗藏秘密的危机已经在上周三上线，复仇者联盟等级的超大咖来宾立刻掀起了一波讨论风潮，其中就有台湾知名 AI 专家台大资工系陈运农教授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解释了 GPT 模型，并挑战了大家对 AI 的刻板印象，还有法律白话文运动的专栏律师陈冠伟为我们解析了 AI 发展上的伦理及权益问题，还有许多随之而来的资安风险，而来自台湾微软的副总 Maggie 则是为我们揭秘 Azure 云端平台如何导入 OpenAI 的技术来帮助企业进行 AI 转型。
全新第五季的高规格制作真的很赞，除了最发烧的 GPT 议题以外，接下来也会持续推出丰富的节目内容，探讨数据核心、智能协作、智慧金融以及健康生活五大主题，从 AI 的视角带你了解各种专业领域的应用，内容干货量爆满，是台湾非常难得以 FinTech 为主的 Podcast 节目。想听更多丰富金融科技创新趋势与实际案例，不用再等了，快到下方资讯栏点选连结订阅国泰金融创新关键事 Podcast， 每周三更新，带你30分钟听见 AI 金融新未来。Hello， 大家好，这一周我们的 Chloe 宝宝终于满月咯，耶！
我觉得每次满月我观察到的事情就是你根本就是在找机会给自己买蛋糕。
没错，就是这一周呢就再买了一个 Lady M 的原味的奶油蛋糕，就是为了要庆祝 Chloe 宝宝满月，但是因为他其实也不能吃，所以反正我就是很喜欢找一个理由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就对了，假装是要庆祝的名义。
对，他这个 Lady M 的蛋糕也是对标 Leon 宝宝满月的时候，基本上满月的时候，可可就说：“好，那我们只好买 Lady M 来庆祝一下。”
因为上一次 Leon 宝宝是这个规格嘛，所以第二个宝宝为了要以示公平，也要一样的规格，不可以比较小的。
对，但是我一直觉得这逻辑上好像哪里怪怪的。
为什么
庆祝小朋友的满月，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吃？
对啊，
都是妈妈跟爸爸在吃。
不会啊，就是感谢他有这个名目，让我们可以庆祝一下，吃个蛋糕。
对，不过不得不说 ，Lady M 真的是连我之前都比较少吃甜点的，都觉得说哇，它的蛋糕千层蛋糕真的是好绵密好赞哦，
是不是？所以这种特殊的节日就要特殊好吃的蛋糕庆祝一下。
对，真的还是要找个名目庆祝了，这一点我就是完全要向你看齐。因为我完全不会找名目庆祝，那你就会找个名目
你是
根本
不庆祝吧，你就是都不庆祝的啊。
我就觉得有什么好庆祝的，这个每天认真的过好每一天就好了
。可是就是你还是要找一点，就是想办法让自己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确幸啊。
我觉得我每天都很幸福啊。
哦，也是。好，
对啊，我就觉得像我自己生日我也没有说特别要叫你庆祝嘛。
嗯， 对，
对，因为我就觉得其实每天都过得就还不错啦，整体来讲都还不错，就不用特别找个名目庆祝。
是这样没错啦，但我觉得小孩子出生之后，因为小孩子其实成长过程当中很需要所谓的仪式感嘛，他们会更加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存在的重要性。
我有理解到这一点，就我觉得我好像不能因为我自己不庆祝然后就不让 Leon 跟 Chloe 庆祝他们的比如说生日啊或者是什么大大小小的圣诞节之类的好像还是要让他们至少小的时候有那种节庆的感觉啦。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好，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要开始培养你这个庆祝节日的习惯这样。
对，也算是我的行为要有一点改变啦。
嗯，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培养，就从 Chloe 的满月蛋糕开始。
好，没有问题。
最近也发现他长得跟 Liam 小时候越来越像了。我最近都有一个错觉，就是低下头来看 Chloe 的时候，觉得哦，怎么好像是 Liam 在线？
跨脸贵
也没有啦，但是我们就给他穿 Liam 小时候的衣服，哎，就没有给他买新衣服。
真的，我觉得这就是两个小孩出生的比较近的好处。嗯，衣服直接完全不用买新的。
对。
然后他们的确又长得很像，所以你看那个两年前的照片，那个一对比，哎，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我有的时候还真的要认真看一下。
但我觉得放在一起的时候真的超像的。
对，只差在 Chloe 是小一点点，嗯，所以可能可以透过这个蛛丝马迹来看判断说到底是 Liam 还是 Chloe 啊。
对，我再一次觉得孩子真的不能偷生，因为真的骗不了人，像就是像，不像就是不像。
对，因为我的理论是说孩子一定是妈妈生出来的，但是爸爸会不确定但是直接从那个长相来看，嗯，有爸爸的基因在
对，所以这个哎，这是奉劝全天下女人，要生孩子的话真的不要偷生。
对，不要偷生。
对，
对，那你觉得谁在偷生？
我没有觉得谁在偷生我只是说就是照这个趋势来看呢，就我自己个人充满主观的意见来看
真的不能乱生了。
对，因为真的会像这样。
对，真的是看得出来。嗯，然后就发现一开始我们之前不是说 Chloe 就是比较声音比较小一点，比较秀气一点，嗯，但最近发现好像也变狂野了。
他最近超狂野的，那个分贝量就是指数成长，因为他刚出生的时候声音很小嘛，相对于 Liam 那个惊天动地的哭声，他相比起来就是很秀气，秀气非常的多。
对，
但最近就发现哎，这个声量有与日俱增的趋势，到现在我觉得已经让我想起了 Liam 那个时候。
对，我就想起了被巨人支配的恐怖。
对，就是那个哭声一直回荡在你的脑海当中，然后从早哭到晚，半夜也继续哭这样。
对，我觉得半夜是对我来讲最痛苦的。我们就轮流晚上会值班嘛，我跟柯柯，
因为 Chloe 还没有睡过夜嘛。
对，然后我们就真的觉得说，哇，又回想起当初 Liam 那前两三个月，哦，每天晚上就是要有一个人在那边值班。
对，
爸妈真的是很辛苦，尤其是新生儿，然后有听到还有到现在可能一两岁都还没有办法睡过夜，真的是很辛苦。嗯，
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打算先想办法把 Chloe 养胖一点，养到五公斤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睡过夜训练。
对，不过我一直在期待 Chloe 会做一件事，就是以前 Liam 的时候会变成赛亚人，就是四只手，不是两只手两只脚会这样举起来，
对，
然后很用力的爆哭。可是 Chloe 好像还没有爆哭到那个程度。
对，
然后就想说，哎，奇怪，他们原来不是每个小孩都会变成赛亚人。
对啊， Chloe 真的还没有出现呢，因为 Liam 宝宝的赛亚人变身实在是太经典了，但是 Chloe 竟然都还没有出现，就觉得嗯还蛮期待。不过越大就越不会出现了，所以有可能他是不会变身的。
对，可能他还没有发现就是他有必要到这么凶啦。嗯，
对，我们就会去照顾他了。
对对对对，那 Liam 那时候应该，对，我觉得跟我们就是照顾的频率有关，因为我们第二个了嘛，所以就可能也比较知道说新生儿的需求是什么。
对，
所以可能会比第一个Liam的时候还要比较快就去弄 Chloe。
对，就让他满足需求这样。
对，嗯，然后如果最近有 follow 我们的粉专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正式进军 YouTuber 了。
耶，正式成为 YouTuber。 不过我一直觉得我们算是类 YouTuber， 因为我们的影片内容都是把 Podcast 节目的内容放上去这样。
对，所以如果你现在是用 Podcast 在听的朋友，直接去 YouTube 上面订阅我们，找我们Q 一下镜头啊，就你如果现在正在听的，你不知道我们有 YouTube 频道的，你就直接上 YouTube 搜寻戏骨轻松谈。嗯，然后我们最近应该都会把完整的影片啊，或者是把一些精华的片段上传到 YouTube 啦。那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尝试，因为其实之前就有听众陆陆续问说，哎，你们有没有考虑就是录一个那个 Podcast 录制的现场的影片嘛。嗯，那我当时一直觉得说这个东西太麻烦了，你要剪辑，我觉得剪辑影像跟音乐那个要的努力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影片剪辑你通常还需要再加上一些特效啊，或是上字幕啊，这种你需要再做更多额外处理的。
对，但我们就发现最近因为 AI 的兴起，很多工具真的太方便了。嗯，我们就直接使用 AutoPod， 它就是一个 Premiere Pro 的 plugin 的插件，我们就只要买下去然后点一下，它就可以针对多个镜头多个音讯的来源直接帮你剪出来那个镜头的切换。所以你现在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这些影片呢，我们就不是工人智慧啦。嗯，是真的人工智慧帮我们剪出来的，然后字幕也是，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我们现在讲这些字幕很多时候都乱上，但是我们觉得没差，反正就至少大家有看到影片有一点临场感。
对，
给大家尝鲜一下啦。
而且它的 字幕大部分还是蛮正确的啊，是少部分会出现一些蛮搞笑的字幕，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效果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再加上省下时间就觉得嗯值得。
对，我觉得真的是省蛮多时间的，所以就是奉劝如果有在做比如说 podcast， 然后你不确定说你要不要剪影片的，可以考虑用这种 autopod AI 帮你剪片，会快很多。
而且它这种方式特别适合 podcast， 我觉得因为都是主要在讲话，然后你可能每个人要发表意见的时候它自动这样子切换，其实应该更适合那种比如说你去户外拍摄啊这种，
就是谈话性的然后访问性的，就还蛮适合用它的这个插件啦，我觉得还蛮赞的。
是的，
就省下很多时间，因为我个人也是的确不想要花特别多时间在剪辑上面啦。
对啊，毕竟时间真的有限啦，就是要照顾两个小孩的情况之下
真的啊，真的我觉得当爸妈就是最有感的就是时间离你越来越远你已经很少有那种自己可以放轻松然后无所事事的时间了啦。
嗯，对，都要想办法把时间榨干好好利用这样。
对，有没有觉得很感伤？
有一点，但我觉得换个方式想其实会比以前更仔细的去思考你的时间要花在哪里，然后你醒着的时候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对你来讲是效益最大化，我觉得会比以前你觉得啊时间很多我可以就是尽情挥霍这种时候还要更努力的去想说我要好好利用时间。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心态，
嗯，
就是一个我们的阿 Q 心态，
难得我是比较阿 Q 那一个
对，就觉得说好没关系我们就好好利用时间，
嗯，
然后但是就会发现像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哦就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就轮流要值班啊，然后可能隔天就会睡到中午十二点，因为真的要补眠。
对，但还好啊，因为有利用的这个经验嘛，我们就发现小孩总是可以睡过夜的，然后再加上一点训练的话，其实我们对 Chloe 还是有信心的，希望他在
Chloe 加油，
希望他下个月过这个就是两个月的这个庆祝的时候就可以睡过夜了。
这个真的会不会太早？
太早了吗？利用是大概三
两个半月了，大概两个半月，
哦对啊，那其实也蛮快的嘛。
嗯，好，我们可以两个半月开始训练。
对，我们要有信心，有信心。好，那接下来就进入这一周的主题啦。这一周呢，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其实我们上周有预告过了，就是这一阵子在币圈蛮大的新闻，就是美国的 SEC， 就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呢，告了两大币圈的公司，一个是 Coinbase， 一个是币安。
对，他们两个就是现在全世界加密货币最大的两个交易所，然后都被 SEC 感觉像是故意针对了，因为他们就是在上个礼拜嘛，相隔一天，就是第一天先告币安，第二天就再告 Coinbase 了。
嗯，对，那这两个事件其实不是同时发生，算是个别的啦，他们也算是不完全是一样的 case， 就是 Coinbase 跟币安的被告的内容不太一样，但有一个蛮主要的诉求一直出现，就是这些交易所呢他们没有注册就提供了这种证券交易的服务，所以这就是 SEC 提出来说诶他们违法的部分，就是理论上你要提供证券交易的话你就必须要注册，你要登记这些所谓的证券，但是这些公司没有做到，所以他们就拿来告。那这边其实就扯出了一个我们可能之前讲到加密货币的时候就跟大家提过的，就是加密货币这个东西本身它到底算是证券还是商品呢？从加密货币出现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没有被完全解决嘛，就有人说是证券有人说是商品，所以 SEC 是管证券的，那他就会觉得说诶至少有部分的加密货币是属于证券，所以他们可以去管。那另外一个美国也很大的一个委员会呢，就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嘛，那这个委员会它就是会想要把一部分的加密货币把它视为商品，这样它也可以去管。所以这两个委员会本身其实就一直以来都有一些明争暗斗啦，那尤其在加密货币这边有点被他们视为一个蛮重要的战场。
对，就是 SEC 是管证券的嘛，
嗯，
然后 CFTC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是管商品的嘛。
对，
那其实商品呢目前大家的共识是这样啦，像比特币他目前的共识是说它是属于商品，它不算是一个证券或是股票嘛，嗯，
对。
那其实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好了，比如说像我们可以看到的任何股票类型，比如说 Apple 啊 Meta 这些都是属于算是证券的类别，这个大家就完全没有争议嘛，
嗯，
那另外一种比如说像收藏品，假设你今天有一个游戏王卡或是 NBA 的职篮的球员卡，它也算是商品的类别，就即便说这个商品可能你今天买是便宜的，你可能五年后再卖是增值的，它有一些收藏的价值，诶这种我们就知道是商品。然后现在的争节点就在于说像有些加密货币比如说像比特币它就靠近商品这一侧比较没有疑问嘛，那有些加密货币它可能因为它有募资 ICO， 可能2017-18年有做过 ICO 的筹资的举动，就比较像是证券的类型。 那但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疑惑是说，像 SEC 他们这样发起攻击，但是他自己也并没有很明确的在告别人之前呢讲说哪些东西是正确，哪些东西属于商品了。
对，那当我们要讨论一个东西它是不是证券的时候呢，通常就会诉诸一个测试，那这个历史有点久远了，就是1946年的豪威测试，叫做 Howey Test 嘛。
对，
那这个测试主要就是它有几个定义，那如果一个物品呢，是物品吗？好啊，反正呢一个东西它如果符合这几个测试的话，就可以把它视作证券，那反之就不是证券。所以通常大家在决定的时候就会把它诉诸到这个比较年代久远的测试这样。不过这里面的测试我们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应该就是会比较没有办法适用于现在的加密货币啦，或者是说因为那个是那个时候提出来关于证券的一个测试嘛，所以现在来看加密货币的时候就会想说，诶，它到底是不是可以适用于加密货币，那适用于加密货币的时候是不是也适合其他看似是商品，现在会视作商品的东西，例如说 NFT 等等。
对，现在它的 Howey Test 它主要就是简单来讲就这样，它说一个东西当你有放钱进去投资，然后你预期它会给你带来回报，然后它的产品的增值呢不是靠投资人的努力，而是靠被投资方或者是其他人的努力获得的商品的收益，这个我们就可以，如果它过了这个测试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它是被分类为证券啦。但这是一个比较概论比较 high level 去分类一个东西是商品还是证券的一个方法。然后因为呢像美国比较特别，它是有两个不同的委员会来管理证券跟商品嘛，所以才会陷入说，诶，到底要这个东西要算 A 或 B， 可是会不会其实加密货币或者是其他未来的金融商品，那可能可以同时是商品也可以同时是证券，这个东西就有一个模糊地带嘛。
对，因为科技也是会不断的持续更新，那也会推出于跟过往不一样的商品或是证券或是物品等等，所以有时候这种边界就会开始越来越模糊嘛。而且毕竟这个 Howey Test 它是1946年的时候提出来的，那这么久以前的东西是不是还可以持续的适用到现在的事物上面，本身就是一个症结点嘛。所以你到底是要去修改那时候的测试，提出一个更符合现在加密货币趋势的一个测试呢，还是说你要把现在的加密货币来套到这个测试上面，其实这个就是现在还在争论当中的事情。
对，现在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
对，
因为没有一个特别针对加密货币的法律，所以大家就是从既有的法律来看，诶，去猜到底这个加密货币是不是证券还是它是商品。
对，那只是说最近其实也有蛮多的这种听证会嘛，就是美国这边也有进行非常多的国会的咨询啊。那像是 SEC 的主席呢，他是 Gary Gensler，他最近呢也是有被叫去咨询一番啦，因为这个事情也是越演越烈嘛。那其实像 Coinbase 其实也是出来说了好多，公开说了好多次话，就是希望 SEC 就是可以对于针对他们的这些提告也可以给出一些说明等等。那最近 SEC 的主席他就是被咨询的时候有一些画面流出，就发现诶，当他被问到一些蛮简单的问题的时候呢，好像也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回答，就比如说最清楚的一个，以太币到底是不是证券，就是 yes or no， 就是这个问题，虽然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要常常去用 yes or no 去问问题，因为很多时候你会有很多的 context， 但是我觉得像以太币是不是证券这种问题就是一个很清楚的 yes or no 嘛。
对，
但是就连这个问题这个主席 Gary 他也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回答，他就是一种有一种在鬼打墙的感觉。
对，我那时候看那个影片啊，他的那个国会议员就是问了大概三次，然后都问的非常的直接跟清楚，就是说来 Gary 主席，你觉得你是 SEC 的主席吗？你有权利去执法，你有权利去告这些公司，那你觉得 Ethereum 以太币它到底是不是证券，它还是它是一个商品？
对，
非常的明确的问题。然后但是就发现诶，真的有的人可以鬼打墙然后一直不回答到底是或不是。
对，他就是死不讲 yes or no 这样。那他的回答就是一直围绕在，就是他一直说我们现在已经有非常清楚的证券方面的法律了，那根据这个法律呢，这个法律指出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已经有很清楚的规范，大概就是这样子一直在鬼打墙了。但是他就是一直没有说所以根据这个规范以太币是不是证券，他就是完全不想要讨论这件事情。
对，然后我自己的猜想啊，是他怕未来被打脸。
嗯，
就比如说他如果今天说 Ethereum 他是证券的话，
对，
那可能会被一下子被很多人提出质疑，他可能就是也不想要陷入这样的状况。但是比如说他如果现在说他是一个商品，可是他未来如果想要告其他的交易所或者其他加密货币公司说，哎，你为什么在你们的平台上交易以太币，因为它是证券，它就没办法改说法了嘛。
嗯，
所以我就觉得它现在是一个自助餐的概念了，它就是说，哦，法律现在很清楚啊，但是我不告诉你我的立场是什么，
对，
然后我想要告的时候就可以告，就说，哦，你已经违反我们证券交易法，你非法的在你的平台上交易这些 security。
对，所以也算是算的蛮精的啦，就是他也想要保留很多的弹性嘛，让他之后想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有一些解释的空间。
对，但是因为我后来有去查他的背景嘛，他也不是一个一般人，他就是以前是 NIT 的教授，
对，
而且他教过加密货币 blockchain 相关的课程，
所以他根本就超懂的啊。
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最卑鄙的人其实不是那种无知的人，而是知道很多事情，可是他却故意混淆你，然后让你无所适从的这种人，其实才是有一点某种程度上是最难对付的，因为他就是懂很多。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说的比如说政客啊，或者是说那种什么体制会去压迫人等等，往往都是因为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就是他们会去制定这种制度，让事情可以依照他们想要的方式进行嘛。
对，确实，所以他目前就是一方面就说他没有办法为以太币下定论，说到底是证券还是商品，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又同时去告币安跟 Coinbase 嘛，这也是他主导的行动。
对，
然后他之前最近上访问就说，我们其实不太需要这些加密货币，因为大部分他们全部都是证券，然后他就说我们已经有数位货币啦，美元、欧元、日元，这些都是数位的嘛。所以有的人就从他的话来引申出他这样的举动去封杀这些加密货币交易所，是不是为了未来自己的美国政府去推出这种美元的稳定币，真正由政府担保的来做准备。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在讨论的有点阴谋论啊。
对，其实现在蛮多阴谋论的啦，那每一个看起来都似乎那么一回事，就好像都蛮有道理的，不过除非他本人出来证实，不然就是有一点难现在就下判断，或者是说之后真的发生了这个事件。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先看一下币安的 case 好了。其实币安的 case 比较稍微复杂一点，比较多 drama 了。他就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 SEC 就说，哎，你没有这些 license， 但是你却提供证券交易的服务以外呢，他被告的对象除了币安跟币安美国的母公司以外呢，还有他的创办人 CZ 本人
赵长鹏。
对，赵长鹏本人。所以他们的被控诉的有很多，那我们就这边就列举几项嘛。其中有一项就是说，他把客户呢，就是理论上呢，因为美国他有自己的一套监管嘛，
对，
所以币安美国跟币安国际版，他理论上那些客户的资金是要分开的。
对，
那他就被控告说，你不仅把它混在一起，而且有些客户的资金还被拿去动用，还被移到你其他的子公司。
哦，这个听起来有那么一点似曾相似的味道。
对，因为他们的控诉对象是说，因为以前呢，比如说你今天如果是一个传统的证券交易所，你可能自己就是纯粹做交易所的业务，比如说纽约证交所就只有做交易所，
对，
他不会同时去做这种清算，也不会同时去做这种做中间商或是造市商的行动。
对，
可是这些加密货币交易所，他就是从头到尾都包在一起了，所以他们就有发现一些证据，就是他有把客户的资金从币安比如说移到他们的合作的造市商，但那个造市商其实也是他们自己的，
对，
也是在同一个母公司底下的。所以就有点让人想到去年年底的 FTX， 就是把 FTX 的客户的资金移到 Alameda Research， 结果那个 Hedge Fund 就自己出包了嘛，就连带影响到 FTX 整个崩跌。
对
对，所以这是其中一项指控。然后呢，另外一项我觉得也蛮严重的指控，就是说虽然说他们名义上呢，币安国际跟币安美国是不同的公司，可是他们却把很多币安美国的员工甚至到 CEO 都架空了，也就是说虽然他是币安美国的 CEO， 他们并没有办法去控制在币安美国的客户的账号。常常发生的事情是很好笑，就是说突然有一大群的款项被从币安美国账户移到其他地方了， CEO 居然不知道，他被蒙在谷底，所有的控制权呢，其实都是掌握在币安国际，也就是币安在上海的本部。
所以 币安美国的部分有点像是为了要让这个业务在美国也可以顺利的进行，就有一个真的是空壳子的感觉，就他们并没有真正把业务独立分开的很清楚这样。
对，就是表面上是分开的，表面上币安美国应该要掌管币安美国的业务嘛，结果实际上很多的业务都是币安在中国的本部啦，他们在控制的。
对，
然后他们币安美国的员工就很可怜，就是他们想要做很多事情但是却都没有权限。
哦，就是一开始就被架空了，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了。
对，那他中间有经历的，我记得是两任的 CEO 嘛，那都是这边美国当地的，那应该是都是白人啦。然后其中一个大概撑了一年，然后才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撑了三个月，他就直接走了，
就受不了了，
就说我知道我来这边只是一个当一个傀儡的角色，他们需要只是一个门面，但是实际上在操作还是 CD 还是赵长鹏他们在控制这些资金。
嗯，对，那这样子当然就是会把 CEO 气走啦，反正也想要做一番事业吧。
对，那这个起诉书因为真的很多啦，他有总共有136页，然后里面就告了币安一堆有的没的，还把他们在内部 Slack 的讯息挖出来，就说里面他们自己的人也知道说，哦，我们在美国其实就是违法在买卖这些证券啦。
对，他们的这个起诉书上面还有引用这些找到的讯息嘛，所以算是有蛮多的证据啦，所以就是会指出说，诶，这个他们真的是有一点知法犯法的感觉，就是明知道他们在做的事情是不被允许，但是也是暗地里就继续的进行这样。
对，但是这边要稍微平衡一下，一方面他们这样做也是因为第一个他们不是美国公司嘛，所以他们本来就不是很想要积极的去配合美国政府，然后第二个是SEC 一样，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它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范说到底你要怎样才可以合规，
确实
这件事情就是还没有发生，所以他们当然也不想要花费这么多的精力去跟美国政府玩这样的游戏嘛。
对，
那其中有一项呢，他们也是理论上呢，你人在美国你只能使用币安美国的产品嘛，你不能去使用币安国际版，那他们就针对一些美国的比较大的客户就说，诶，其实你可以用 VPN 然后继续使用国际版的币安。
对，
所以也就是明知故犯，就说其实你知道美国的客户理论上是不能使用国际版的币安去做一些交易的，
对，
但是你还是偷偷的明示暗示，然后让这些美国大客户可以继续进行交易了。
他们这个应该是算是有一点去私下接触这些 VIP 客户嘛，就是希望因为他们的资产实在太多了，所以如果让他们继续在美国交易还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就是明示暗示让他们去犯法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在币安的 case 上面它立足点比较薄弱啦，因为 SEC 就列举了除了没有牌照就交易证券的服务以外呢，它还列举了一连串就是币安挪用客户资金然后各式各样不同的证据去证明说币安真的犯法了。
嗯，对，所以币安这边应该是更整体来讲相对于 Coinbase 应该证据是更多一些，然后争议稍微小一些了，相对于 Coinbase 的部分。
对，那目前这整个案件还在进行中了，但是我看到最新的消息是说币安已经美国已经同意去把这些那个私钥交给美国政府了嘛，算是可以让他们去确保说这些美国政府美国客户的资产是留在美国的啦。
对，就算是他们目前有达成初步的这个和解嘛。那相对于币安呢，我们刚刚说 Coinbase 也是被 SEC 控告嘛，不过他们的 case 就没有币安那么的多项，那主要还是 focus 在 SEC 他们是控告 Coinbase 非法交易证券。那非法的部分就违规的部分呢，就在于说他们有好几项这个加密货币的部分是没有登记成 SEC 就没有登记成证券的，所以 SEC 会认为他们是违法在经营这个交易所。
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就是 SEC 的主要诉求，就是这些交易所呢，你不能没有证券交易所的牌照就去交易这些证券。那一样鸡生蛋蛋生鸡嘛，但是 SEC 本身又没有办法去定义到底哪些算证券。
对，
但至少他有在这些起诉书里面有列出目前有十几二十几项啦，那其中就有包含我们之前有提过的 Solana、然后还有 Polygon， 有一些就他们觉得很明确可以被归类为证券就有列出来了，但是在以太坊是没有在这个起诉书里面被提到的。
对，好，那这样我们可以观察到蛮有趣的，就是相对于币安是比较像是说，诶，我就是比较被动的去回复 SEC 的要求，那 Coinbase 从一开始就还蛮积极的在这跟 SEC 做各种交涉往来嘛。那其实跟他们是美国本土的公司有蛮大的关系啦，因为毕竟他们就是在美国本土做生意嘛，所以如果不从一开始就很积极的应对的话，等于就是很容易 就被 SEC 牵着鼻子走。那币安就是因为毕竟是国际公司，就是外国来的公司，那他们就是比较与其要这样子战斗到底，不如就是比较消极的去配合对方的要求。
对，那 Coinbase 也针对 SEC 的控告有直接提出影片的回应啦。那他们就是在跟那个华尔街日报合作嘛，他就直接公开他们的 CEO Brian Armstrong 一个帅气的光头就直接出来回应。那我觉得他们的立论点其实很强烈啦，就是非常的正向，而且就直接不怕 SEC 的控告嘛。
对，
那他们提到的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2021年 Coinbase 公开上市嘛，那虽然说现在股价跌得很惨，但是毕竟那个时候呢，公开上市的时候就是要交公开上市说明书。
对，
那审核的主管单位是谁？就是 SEC 嘛。
对，就是 SEC 啊。
对，所以当时对 SEC 来讲，他审核完觉得哎 Coinbase 这些 business 是没有问题的，让他合法的公开上市。那 Coinbase 现在的商业模式其实就跟2021年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对，
所以如果没有实质上的改变，为什么2021年是合法的，那到2023年现在就突然被告变成违法了呢？
确实，因为过去说可以的是你，那现在说不行的也是你，那这样就真的会让人质疑说，诶，那你当初已经让他审核通过原因是什么，现在到底什么事情变了？因为 Coinbase 这边并没有事情变嘛，那变的应该是 SEC， 所以到底什么事情变了这样。
对，那即便有可能比如说你如果执法的规则改变了，那有可能的确有一间公司2021年是合法，那现在变违法嘛。但是从到尾我们也提到嘛，就是 SEC 并没有很明确的把规则的改变来告诉 Coinbase。
对，那 Coinbase 和 Brian 他都是也在强调说他们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配合执法单位的各种要求啊，因为他们私下也会有，也不是私下，就是他们就是会有各种这种公司跟委员会之间会有蛮多的这种沟通往来嘛，所以 Coinbase 这边应该是都还蛮配合进行各种说明的。但就是去年开始呢， SEC 就突然态度又转变了，那他们就是说明说除了比特币以外呢都是属于证券的范畴，也就是说 SEC 认为比特币以外基本上原则上都可以让他们去管啦，但是又没有给出一个很明确的规范，到底什么东西是属于证券，什么东西不是属于证券，什么东西属于商品等等，这样就会让做这些加密货币的公司或是做交易所的公司会蛮无所适从的啦。就是如果说执法单位这些法规都一直没有办法给出很明确的说明，很明确的规范的时候，那我今天到底要听谁的，他们自己也会不知道。
对，我觉得确实，我觉得还好 Coinbase 现在是比较大的公司，但是如果你是一间比较规模没这么大，然后你整天你就是正常的做事，就要去担心被这些执法单位 SEC 控告。
对，
然后你想要配合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配合的时候，其实就真的就是自爱难行了。
对啊，因为其实也不是说大家都故意要想要去违法嘛，想要去做违规的事情，很多时候如果可以配合的时候还是会尽量的去配合，但如果现在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明确的法规，然后明确的法源依据等等，那真的会让大家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做事情。
对，然后 Brian 他自己有提到呢，像 Coinbase 他们在把任何一个商品上架以前呢，他们会有自己的内部审核的委员会啦，就是因为外面并没有一个公开的规范，但他们内部自己会去审核，比如说就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被视为是股票的疑虑，然后加上它的安全性够不够，有没有可能存在是诈骗的可能性。那他们自己说他们内部审核很多个 token，90%以上都会被拒绝，都不会上到 Coinbase 的平台。那目前大概在 Coinbase 平台大概是有200多个、250个左右的 token，那都是他们觉得说是算是相对程度比较低风险、比较安全的。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自己的说法嘛。那我们也不确定说到底这200多个会不会有一些真的比较看起来怪怪的、比较奇怪的这些 token。那的确是有可能有，但是我觉得重点一直都是在现在没有好的法源依据。
对，那其实又回到说，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法源依据，其实真的不只是 Coinbase 或是币安，就是所有参与的公司都会受到蛮多的影响。那尤其是像刚刚讲过小的公司，他根本没有心力去应付这些诉讼啊，这要去打诉讼都是需要非常多的时间跟金钱去消耗的，所以这些对币圈来讲就会是蛮大的一个打击了。
对，那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法律流程可能不太熟，就可能看到 SEC 告那个 Coinbase 跟币安，可能就觉得说哇，币圈是不是要完蛋了，加密货币是末日来临了。那其实呢，我觉得最后一定是在法院决胜负啦，拉面很闹了。
我突然看到大家开始洗澡。
你看影片的朋友就有福了，你看到拉面在洗澡。
我想到怎么刚刚在睡觉，现在突然开始洗澡。
对，睡饱了可以开始洗澡的仪式了。
很棒，很棒。
对，所以最后呢，虽然说 这些加密货币交易平台被控告嘛，但是最后就是法院决定嘛，那法院就会按照双方的证词来给出一个应该是希望是比较公允的一个解答。
对，
那我自己是觉得不可能这么极端，不可能说除了比特币以外全部都是所谓的证券，那也不可能大家都是商品嘛，一定是会找到一个中间的线，到底那个线要切在哪里，你要怎么样去分类这些加密货币。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说，你今天有一个加密货币，它现在被分类成股票，不代表它以后不能被归类成商品嘛？
对，就是其实还是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演进，或者是说这个加密货币它本身是不是在技术方面有一些更新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它是被定义成哪一类嘛，是证券还是商品，或甚至可能是另外一个还没有被明确规范的事物。
对，或者它同时
都是吗？
对，那比较经典的例子就是以太坊。以太坊呢，其实在2018年之前的 SEC 主席他当时就有提到说，他觉得以太币一开始可以算是证券，后来因为它足够去中心化，所以他觉得已经被归类成商品了，所以他们自己以前的 SEC 就有这样的论点了。
对，而且是公开说明嘛。
对，那现在的 SEC 主席 Gary Gensler 就是现在他等于是币圈的敌人嘛，因为他就是发起攻击可是却又不说明他自己的立场，然后在那边打模糊仗，所以大家对目前币圈对这个人是非常的厌恶的，就是说你真的是敢做不敢当。
对，就是最近 Brian 他也是上了非常多的新闻专访嘛，就也听得出来他就是气扑扑啊。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立足点是比币安还要强很多的，因为他们就是一直从头到尾算是比较配合 SEC， 可是却没有那边从那边得到任何的答案。那最后呢，就这个东西到底对币圈是好是坏？因为虽然说我们说最后是法院决胜负嘛，可是其实它旷日费时，可能要花个好几年才可以真的有比较合规的法律出来，或者是这个 case 才可以真的结束嘛。
对。
但是我觉得，与其像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完全大家无所适从，没有一个好的法规，那现在至少是往一个好的方向，就是说至少对美国来讲啦，因为如果美国在这方面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法源的话，就会落后于其他一些国家，在欧洲或者是新加坡、香港，他们已经有比较明确而且是比较欢迎 cryptocurrency 的态度的话，那美国在这上面其实就会比较落后嘛。
对啊，因为他这样子其实会逼走蛮多在做相关业务的公司嘛。那我们之前其实也提到过了， Coinbase 其实已经有放话过了，就是如果说美国这边再不给出很明确的法规规范的话，就是一直让他们在美国的业务很绑手绑脚的，那 Coinbase 真的会考虑到其他国家去发展，然后就关闭整个美国相关的业务。
对，但他后来有改口，就改口说他还是理论上他们是希望是美国是 headquarter，
就是至少要先放一些狠话了。
对， 对， 对，但是他们就是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对美国不友善的话，他们可能会加重国外的比率嘛，可能他们的重心可能就不会放在美国了，但是美国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本部，但会有一个海外的总部，比如说在欧洲或者是在新加坡、香港，这不一定。那就会发展成是一个真的跨国企业，那重心就会随着美国政策来决定说他们重心到底要放在美国还是海外。
对，所以就这方面来讲，就一直在很法规很模糊的情况之下，对美国这边的相关业务发展是不太好啦。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过，比如说像是美国的 developer 的总数有下降啊，或者说所占的百分比下降，然后其他公司都一直起来等等，所以就从加密货币的开发或者是交易方面，是各种业务可以发现其他国家是越来越蓬勃发展，而目前美国是有稍微就是劣化趋势。
对，那像我自己呢一直想要考虑进军币圈嘛，至少在美国，那但是我就觉得说，如果这个东西不确定的话，那可能在美国的公司他们可能在 crypto 方面就招人就会比较保守，那这也是我不想要看到的事情，所以的确是蛮希望说也可以赶快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路线，让大家知道说怎么样合法的然后继续去发展加密货币的业务啦。
确实确实，那长远来讲我会倾向相信它是一件好事啦，因为毕竟有越来越明确的法规，其实会让大家在做事情方面都更顺利嘛。这个跟 AI 方面也有一点点类似，就最近在 AI 相关的就是有更多的这种 generative AI 的发展嘛，所以相关的法规的讨论也是越来越多。那像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欧盟在这方面已经有蛮多的进展了，就是针对于 AI 的法规。那针对加密货币，其实欧盟的立法也是更先进的，常常都是成为美国跟其他国家的参考，所以随着法规越来越明确，对整个产业来说我相信整体是 好处多于坏处的。
对，我觉得这你提到这点蛮好的，就是我们一直都觉得说美国好像在科技领域是很先进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 AI 跟在加密货币这方面，至少在那些立法的完善性其实是欧洲完全领先美国的。那你有很完善的立法的话，那大家就比较愿意去在欧盟这些国家去发展嘛。那如果美国一直在这么样的强硬的话，在不赶快把这些法源推出的情况下又要去告别人，那我觉得大家真的会慢慢的会离开美国。
对，或者是呢再度成为我们之前说的这个金三角，就是欧洲负责立法，美国负责软体开发，然后亚洲负责硬体开发。
没错，
也可以啦，
也是可以，也是可以维持这个微妙的平衡。
对，所以那到底对币圈是好是坏呢，我们就是继续看下去啦，一样就是交给时间来证明。
没错，这有时候都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
没错，但我们就是毕竟我们是属于就是这个做科技的嘛，科技业的，所以一定要抱持一个比较正向的这个态度。
对，我还是对这个领域觉得蛮乐观的啦。
嗯，
对，我觉得还是至少是在一个好的方向，那就还蛮期待说希望 Coinbase 至少可以为其他公司，为加密货币产业在美国有立下一个好的法源的基础。
确实啊， Brian 其实也是至少他的讲法也是从这种比较高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嘛，就是这一系列就是跟 SEC 的这些对抗呢，不是只为了 Coinbase， 而是为了整个加密货币的产业在进行的，所以他也希望可以为其他公司开拓这样子的一个道路。
对，一定要先把那个战线拉比较广，就是我跟大家是站在一起的。
对，就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制高点这样。
对，但至于说比如说在他底下工作好不好，
嗯，
公司的文化怎么样，这其实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诶，确实诶，后来发现很多事情真的不要混为一谈，就是这个 CEO 他对外的发言是一回事，他对内的发言是另外一回事这样。然后他可以同时为了比较崇高的道德的一些理由，但是也可以为了自己的私欲，就是其实都是可以并行的。
对，因为反正就我朋友强者，我朋友在 Coinbase 里面工作的经验呢，是他们是感觉现在士气是比较不好的，整体比较低落。
嗯，
对，但是所以说跟现在 Coinbase 在外面的形象就比较不一样嘛，他们现在形象就是非常强硬，然后把线画的很确定，就是说我们就是要跟 SEC 对干，那所以这个东西就可能不能混为一谈。
对，所以 OK 啊，反正就是很多事情本来都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嘛。
对，你可以同时很强硬，也可以同时很柔软嘛，你可以同时很知道自己要干嘛，也同时迷失在自己各式各样的人生方向，这完全都可以。
等一下，很知道自己要干嘛又迷失了。嗯，
就是你可能很知道自己在某个地方要干嘛，但是其他你生活的其他面向你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确实，
人本来就是一个可以矛盾可以双重标准的嘛。
真的，人其实很复杂的。
对，我觉得大家就是 open minded， 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要好像说你这个地方很逻辑很清楚的，所有的地方逻辑都要很清楚吗？其实不一定。
确实耶，常常看到这个现象的存在。嗯，
没错。
嗯，好，所以最后又回归到对人生的观察。
没错，那反正就希望呢，你现在如果是用 YouTube 看的，赶快去我们 Podcast 搜寻矽谷金融谈订阅起来，然后一样反之你现在听 Podcast 赶快去 YouTube 订阅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波成长。
嗯，是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拉面，你看现在继续洗澡多么可爱。
哎，对，就是如果你对科技没兴趣但是纯粹是猫奴的话呢，也是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而且
会有很多拉面。
没错，你看我们的镜头的设置，就是两个镜头一定都可以拍到拉面。
没错，拉面其实才是这个频道的主角。
对，它是我们的节目的本体，而且它真的好乖哦，你看我们讲了40分钟，它现在都还是乖乖的在这边。
对啊，它已经连续两集是这样子乖乖的待着了。嗯，应该是可以一直这样待下去吧。
对，超 Q。
嗯，好，那今天这集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
拜拜。